马可，那个就是讲一个神迹。那么第二个讲法的话是讲两个神迹有三个加减。那么他的讲法是说，可以，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那边是说将近耶利哥的时候，然后跟另外一个是马太福音的二十章二十九节，他把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就是一件事情，住耶利哥的时候，所以是两个神迹。第三个讲法是说，三个神迹，四个加减。他说第一个呢，就是路加福音的有一个相信耶利哥的时候，第二个加减就是马可福音的分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加减，然后第三个是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五节，就出了耶利哥那边是讲两个加减。我不知道哪一个对的。在这一段里边，主要是讲，看到这个瞎子的信心，而且他是特别提到大卫的子孙拿撒勒的耶稣，所以提到他是对，旧约有一点点的认识，而且是讲到大卫的子孙相信耶稣的关系，因着他的信心得救。这第三段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二十七节是讲到撒该的事情。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第十，在这边有讲到是在耶利哥城。有人说耶利哥是一个祭司城，在这边我们看到撒该是一个财主。第一节那边讲到他是一个财主，也是一个税吏长，而且他是一个身量矮的人。那么如果我们讲到这个财主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前面那边十八节讲到一个少年的官，也是一个财主，他因着有钱拦阻他进天国，但是这个财主却是蒙恩典。第二是讲他是一个税吏长，我们可以参考马可福音第二章十六节，税吏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是跟罪人同类，因为他们也是一个为罗马帝国收税的人，是出卖国家的卖国贼，所以是被当时的人所看不起的。但是他能够破除一切的拦阻，为了要有一个心，有耶稣的心，在这边看到主耶稣也是破除当时的一切拦阻，也接纳他。虽然是耶利哥是一个祭司的城，但是他并不住在祭司的家里边，却跟一个罪人在一起。因为主耶稣来是寻找世上的人，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那些自以为意拒绝耶稣的人并不能够得到耶稣的拯救。其实我们也看到撒该的一些蒙恩以后的一些改变，是不但是还给以前所讹诈的 而且还加倍的还。是这样的。
拜的心诚，因为我好像要带大家坐飞机，从飞机上看看整个耶稣的，就是好像我们从飞机上看接近山哈，我们可以看很多的地方，但是我们可能是看得不够清楚。那下礼拜开始有不同的老师，他们会带你们到不同的地方，是可以看得非常详细。所以今天是讲整个这个礼拜的一些大纲哈。那我从三方面从三个角度来看哈，第一个就是说对你这段行程的重要性哈，是怎么样？我们看耶稣他用30年的时间来预备他3年半的工作，但是我们从四福音书来看，差不多这一个礼拜的行程几乎是占整个四福音书的差不多快要一半。那通常我们如果看圣经记得多的话，好像是很重要的，是比其他的事情是更重要一点。用3年半的时间，他主要就是要面对最后的这个礼拜，所以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的课程是很重要的。那第二，关于背景，这段的背景，你知道这一段开始就是快要靠近逾越节，那当时有很多人，他们从犹太，就是从犹太国各地，他们要来到耶路撒冷过节，所以那个时候的人非常的多。那耶稣他，就选了这段时间来，好像看来是不太好，对他来讲不太好，因为他知道他要在最后这个礼拜他所要做的事情，他也知道他最后这个礼拜可能就是会遇到的一些麻烦。但是我们看耶稣进到这个城，他不是半夜进去的，他也不是偷偷摸摸的进去，他乃是白天，是很光明正大，而且是骑着驴驹进去，他是有备而去的，他不是很隐藏，而是他把自己故意放在整个舞台的中心，他希望所有的人的眼睛是注视在他自己的身上。他就好像跟他这3年，他出来工作这3年多来的工作的方式是不太一样。我们看见耶稣进耶路撒冷，他的勇气，我刚提到他是骑着驴驹，他故意让所有的人的眼睛注视在他的身上，并且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显示出他在那里显明他的地位。他是社交者，我们看很多的人在那里欢呼，那法利赛人就跟耶稣讲说，你亲爱的门徒不要这样子喊。耶稣说如果他们不喊，石头也会喊，也会喊的。他在那个时候显示他是一个什么受膏者，还有他也显示他从他所做的事情，比如他在礼拜一他就做了洁净圣殿的工作，显示他是一个洁净者，他是一个洁净者，就是违反，好像是违反他以前的一些工作的方式。他这个礼拜的行动常常让我们看见的就是他是一种好像是一个很尊严，也是一个很崇高，一种对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这些宗教领袖的一种反抗，比如说像洁净圣殿，还有等一下我们看到他在圣殿中所说的一些话，并且他的进入，他的这样的行动，他对人也是一种要求。我们看他不是骑白马进去，他是骑着驴子进去，他不是要在王宫当中做王，他乃是要在人的心中做王。 这就是关于有这个礼拜的一点点的背景。那下面第三就是要讲到这个礼拜来它的事迹。那我从几方面把这个一个礼拜来的行程把它分成几段哈。第一段就是它进耶路撒冷。第二是他在殿里面圣殿里面的教训，圣殿里面的教训。第三橄榄山上的预言，第三是橄榄山上的预言，对将来的预言，将来神国度的预言。第四是逾越节的宴席。第五是临别的吩咐跟祷告。第六是在十字架前。第七是十字架上。第八是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以后。第九是天使报信，关于他的复活的报信。第十是复活显现。第十一是升天，就是最后一个礼拜那这个关于刚刚我是讲的是分段，这一段这个行程的分段哈。下面就是关于时间方面哈。我参考了圣经手册上面，他把最后的一周的时间表列出来了。礼拜六他到伯大尼，然后晚上就吃晚餐。礼拜天他就是七日第一日，他就进入圣殿，为耶路撒冷哀哭，进入圣城，然后进到圣殿里面看了一下，就看了一下圣殿里面的东西，然后就出来为耶路撒冷哀哭。礼拜一他做主无花果树，还有随进圣殿。礼拜二是最后一次的在圣殿里面，他有很多的教训，比如说谈到辩论权柄的问题，还有三个比喻里面就是有关于两个儿子两个儿子的，以后会有人很详细的谈过这些比喻的问题。三个比喻就是一个是两个儿子的比喻，第二个是坏的缘故的比喻，第三是婚宴穿礼服的比喻。他的教训还有第三个就是三种试探，哪一些试探就是纳税该不该纳税的问题、复活的问题，还有诫命的问题。第四是关于基督的，跟基督跟大卫的子孙的一些问题。第五是讲到法利赛人的七个灾祸。第六是叹息，这是关于教训哈。然后后面他还有在叹息耶路撒冷圣城，还有耶稣称赞寡妇的两个小钱，橄榄山上的预言，关于圣城的毁灭跟他的再来，还有十个童女的比喻，末日审判的光景，犹大跟祭司长他们商量要卖耶稣。所以这是礼拜二，可是礼拜二的事情是发生的最多。那礼拜三没有什么，礼拜三的事情圣经上没有什么记载，就是在他还是住在伯大尼，礼拜三没有什么记载，好像是安静的一个日子。礼拜四是傍晚，就最后的晚餐，晚上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很痛苦的样子。礼拜五就受审被钉十字架，礼拜天就耶稣复活。这就是关于主耶稣最后一个礼拜他的行程。你看我讲到这里，这样下面的人可以带你们去 Golden Gate Park 玩，可以看得更详细一点。
各位同学大家好，大家怎么都没有反应呢？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教导的要看他看的圣经呢，就是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一个礼拜。主耶稣在地上工作最后一个礼拜呢，他是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标题，就是从耶路撒冷啊，从进耶路撒冷到十字架。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呢，今天我们就只来看这个其中的一个片段，就是关于主耶稣怎么样进入耶路撒冷。就如同呢，有时候呢，我们的表达呢，透过特殊的方式来吸引人的注意力。可能一个讲员他坐在那边讲话，讲到一半呢，不讲话，大家都在看。可能我们要一个很好的场合呢，哎，报告事情呢，哎，听不见。我们在一个小组那里说，哎，你帮他拍手，啊，这拍手了，马上大家安静，你就马上可以宣布。我们看见呢，主耶稣呢，也是用一个很特殊的方式。让人呢能够了解他所要表达的，不能够看见，不能够明白。那今天这段圣经呢，那么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的四福音都有记载，不过呢比较详细的是在马可福音，所以我们主要是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那么从第一节呢到十一节。在这段圣经里面呢，我们首先呢就是要来看到底写些什么。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我们要来看那为什么这样子。那最后一段呢，我们就来看这段圣经跟我们的关系。第一段，这段圣经写些什么呢？他写了耶稣将近耶路撒冷，那么到了伯奇华是不当的，那么就在橄榄山那里呢，就打发两个门徒呢到前面的村庄去牵了一批这个驴子来给他提，那告诉门徒怎么去牵，然后牵过来以后别这个坐上去，然后就开始骑进耶路撒冷。当耶稣骑进去的时候呢，有许多的群众就来欢呼耶稣，他们喊着说：“和尚啊，和尚啊，归于大卫的子孙，正主您来了，就应当称颂。”好，我们以上呢，稍微简单的看过这段圣经所记下来的，那我们就开始来讲了，为什么这段圣经呢？是这样的写。首先呢，我们就是要把标准呢，即将来看耶稣基督的为什么他拣选用洗礼的方式来进入耶路撒冷。他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进去？他为什么洗礼？耶稣拣选的时间呢？实在是一个很热门的时间，因为这时候耶路撒冷呢正在过这个过节，这个节是逾越节。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四处的人都来啊。按照我们所了解的，在凡是在耶路撒冷啊，二十英里啊，这个耶路撒冷有二十英里的人，全部都要知道耶路撒冷。但是这个人是多到一个地步呢，差不多是容纳不下。那么按照主后三十年呢，他的计算呢，当时的人口，当时的线上的这个分数呢，就有25万。如果十个人呢线上一头的话呢，那当时的人250万，这么多的人啊，来过夜节。那本来的规定呢？就所有的过逾越节全部要去耶路撒冷，但是耶路撒冷实在是站不下去，所以呢，他们呢后来也放松了，像伯大尼啊、橄榄山啊这附近呢，这个也都可以列入这个过节的能够居住的这个范围。所以耶稣呢，乃是选择一个很热门的时间来进入他最后一个礼拜这个关键性的时刻。耶稣的时间选的很特别，耶稣所表达的方式也很特别。耶稣要他们能够牵一个驴呢，让他骑进去。对于这种来讲呢，我们可以骑马两种动物呢，这个骑两种动物代表不同的这个表象，一个就是骑马，骑马是打仗要用的；一个是骑驴，这个驴是代表和平，驴呢是平衡他们这个使用的交通工具。因为是拣选骑驴的方式，然后呢，人一直呢铺在这个驴子上啊，让很多人把这个东西性的摆在这个树上，很戏剧性的来进入这个路上了。这要表明的呢，可能呢有两个。身份，第一个身份呢，他是神的受膏者，他是弥赛亚。那第二个身份呢，他进入这个圣殿呢，首先要做了一件事情呢，就要去这个接近圣殿，他是神家的一个接近者。对于这个人来讲呢，这是一个宗教民族，他们久久的盼望弥赛亚来到。那么如今呢，神的确是借着耶稣基督呢，来给犹太人呢的盼望呢。有开始的一个应验， 这个以王者的姿态呢来进入耶路撒冷，他受群众的拥戴和欢呼。好的，那这就是呢，所以呢，整个这个犹太人呢，他看见了将来所预期的王已经来了，他不止来了，他与国度也跟着来临。所以主耶稣呢，进入耶路撒冷呢，我们可以说呢，他是非常勇敢的，非常勇敢的，因为耶路撒冷有人等着要害他。所以当耶稣基督的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的心情是多么的复杂。我们可以说呢，就好像这个我们当中的女孩子呢，有一天呢，人家长大了，她就结婚了。请问您当新娘的那一天呢，你是怎么样的心情呢？如果说哪一个选择题呢，说是快乐还是忧愁呢？你觉得是哪一个呢？还是快乐？哎呀，这当时我人生最光荣的日子啊！哎呀，我的眼神能够闪亮那个，跳到那个新娘的头上。但是我可能是很悲伤的，因为我要跟我的娘家切断了。哎呀，你知道我的新娘的家都一直哭啊，我自己丢了。他虽然希望这个耶路撒冷来承受完整的责任，啊，这个相对来说的是高啊。不过他们内心也很复杂，他知道前面的路就是一个苦杯，这样的路就是苦杯，精神之中的复杂，在这样一个关键性的时刻，于是就勇敢的把自己的摆在死亡的境地。我们从这段圣经中说，让我们受到感动，耶稣基督是拣选那个啊，他是个最后一短时间的勇敢的，不只是面对挑战，耶稣基督是提出挑战。我想我们现在呢，就要花点时间来看最后这段圣经跟我们的关系。第一，我们跟耶稣从那种勇敢的面对人生这种关键的时刻，我们呢，人生有很多的困难，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所以能够面对这种艰难的时刻，最主要的他这个跟神有密切的连结，同时呢，他为他的人生有好的预备的梦想。耶稣还没进耶路撒冷，他有时间呢，就坐在橄榄山上面对耶路撒冷悲哀。这个默感的时刻，也是我人生力量的泉源。今天我所看的圣经呢，耶稣是在礼拜天的傍晚进入耶路撒冷，那么礼拜一呢，他就接近圣殿，但是呢。耶稣圣经让我们看到他进去这个耶路撒冷，首先去圣殿逛一逛看一看，他把整个圣殿的奥秘来看一看，隔一天就去接近圣殿。耶稣所做的是有计划，并且是有预备，所以他们人民的成就临危不变。那么也许呢，我们也是要花一点时间呢来看这一批临机的啊，因为呢有诗歌了啊，我们很喜欢唱一首诗歌呢，说主要用你。啊，这一篇诗歌也许有一些功课让我们写的。第一呢，这一篇诗歌只不过是千万篇诗歌当中的一篇很普通的诗歌而已。主要不用它呢，它就是这么来了。因为在我们到处呢，人们散步的外面呢，就有一个很窄小的安放的一个走廊，这个柱子旁边装了一个瓶子，这是很难看见的。千千万万的邻居，就说你们进去，在对面村庄的某个地方有一个邻居，对这批邻居来讲，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只能说这样的，只有在宇宙性的这个时空里面，才来这个地球，才能来过一次。然后他出来传道三年半载，只有几十年就经历了一次。这么狭小的空间的时间里面，竟然选上这一批，这批邻居应该非常的荣幸。第一。这是主给他的机会，啊，因为主要用他，所以提高了他的身份。那这批领主呢？他有什么特点呢？说是未曾提过。我们看见在旧约圣经上有这样的教训：凡是要奉献给神的呢，要尽量呢是没有瑕疵的，是没有用过的，啊，奉献给神要投身的。我们要将最好的奉献给神。如果我们的一生呢，拔切成好几段的话，各位。我们现在是大学阶段了，这个阶段呢，可以说是人生的黄金时间，啊，不是黄金时间，起码是白银年代。当将你最好的奉献给主，悲有时，喜有时，快乐有时，不快乐有时，奉献有时啊。啊，这是第二点，这批离子生命的用过。我想最后呢，我们也必须从离子的身上呢看见一点。 啊，我能够想象主耶稣在这么关键的时刻，这么复杂的心情，来骑着绿骑着，接受众人的拥戴。大家都在喊呐，我们老师在那上面欢呼的时候，你的这个绿骑子都洋洋自得，哎，他会不会啊？是因为他的主啊，他受到抬举呀、啊，他洋洋自得啊，那实在是把这个身份整个代表错了。是因为他的主。他才得到这个尊荣，而他以及所有的人都应该把荣耀归给坐在他身上的这位置，主要用他。那么主今天呢，也愿意用我们每一位。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能给他背出说的。我们给这段圣经做一个结论。这段圣经呢，就是让我们看见耶稣是主，耶稣是王，他是个救王。他是和平的君王，因为他骑着驴驹子进来，进入进场的进军。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王，他来不是为了毁坏，而是为了建国；他来不是为了定罪，而是为了当罪；他来不是用武力，要来强军，乃是用了爱心，用来感召我们，好像这些驴驹一样。今天我们可以在别人面前说实话，我在这里，谢谢你哦。好，我们一起祈祷祷告，就这样。
这时候教导里边没有讲到，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些教导，要默祷什么是教导。因为我出去谈圣经会时，同我坐在这里讲话完全不一样的。不但听我出去分析会的信息，培训会的信息，那他们坐在讲，在像站在这里讲话不一样，因为教导那是叫人明了，讲道那是叫人最后的目的叫人确定接受啊，这是有分别。那这是第一点，那我笼统一下。第二点就是讲到我们处理材料。处理材料，这其要而言，要把最要紧的东西讲出来。很多东西，那你怎么讲呢？这其要也只要，什么是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材料当中也会遇见难处。刚刚金子没说他不知道怎么回答，那是 intellectual honesty， 不就说不知道？因为我们教课不一定样样都知道呀。没有一个教员敢说我知道一切，不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我记得从小跟一位教授，就是他现在是Christianity Today 的主编人，你问他问题，又说他想想看，他对不起，我不知道。那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一个他不能教你所知道的，他所以我们一些材料呢，不知道就谈不了，但是我们要把最要紧的东西要出来。第三件事情，我观察大家讲，我们一定要有 application， 要实际的应用，是吧？因为我们要讲的一个是对他有什么用处，对他有什么关系，所以叫他们感觉到有 personal， 是每逢我们叫的时候，叫他们感觉到这个啊，他讲的是对我讲的，是我需要的，叫我感觉有力量，他们感觉到力量，你要 create。你要给他造出他的需要出来，这个是我们讲道教导很要紧的一点。他没有感觉他有什么需要，但是你要教一个教出他，觉得啊，这个我真是要这个东西，那我不要不成，好像有点丰富啊。孩子们，你们这个丰富的东西吗？没，真的就是这个我们是没在买东西的。你不喜欢，你不说，哎，我买的觉得不好，我不要，我们退回去。这个东西没有穿过，他就退回来，啊，这个可以的。那就这个叫教导，我们教导呢，就是把这个东西能去教育能力啊，完全精神业务，啊，我们要业务，那就是自己的业务。我想有几个人呢，在中国人做工作当中啊，恐怕林克森很会注意这个。他讲到的这个，我讲的非常无厘头的， 是用多少时间做这个方法，我用一点时间研究这个如何根据教法的方法。我就问他说，今天原来是在另外一个路线里，一个走到他的路线去，你们怎么会是双线选择来的？就他谈的谈谈谈谈谈谈谈谈一天不是第二天再谈，第三天就谈到哪里的时候，把你谈的谈的不是这些，他这个时间太短，不用了。这个叫做顺服和心诚业，那么我们教导是一定是要顺服的，对的方法。第四个，我建议大家，教导的时候，不但是这样，要对大家要有信息和放心去讲的。信息呢是我们要产生的，我们要产生信息，不能等第二天。产生信息算是我们一种积极的。我对外呢，是吧？有一个生活的经历和生活的观察，还有我们自己从这个事情去处理。比如说你问一个问题，你们好吧？他说不了，怎么不回答呢？这个空气马上就转变了。这个是什么？那么教会重要的就是处理，就是正常的，这个是我们的要注意的。为着这个缘故呢，我们讲话必须清楚，清清楚楚，不能拖泥带水。这是今天我所能建议大家，一个在做，一个在家里啊，就是说每一件都有毛色的毛病，因为你认为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或者哪一个房子，在每一点上也没有这个咱们没开始，我们自己开模，也是你们亲自你自己讲的，就是的。那在这里边特别讲什么？茶具从装修传进去的分野性，再往上就是吃饭了。什么叫做茶具？我现在讲进去，讲进去的时候啊。请大家不听，不去做啊！那就好像这个事情不做，不做可以，我就讲下去了。那要是讲讲说下去，再有几步，再有几步，哈哈，那个信息到时候连贯起来，它就一起哈哈，等等，一起哈哈。那个长江的水浩浩荡荡下，到了是最后一个结论，那么把你这个心抓起来，那么以后要记得要回答，或者留留那啥。那是看你在这面前怎么讲这些恩赐和你怎么样的福袋，这个常讲进去，是讲进去和中间不都认真的，你要认真的往进去，所以不可把它做完，对不对？你是主人的进去，不要变成茶经。我们这个教导是永远不是课堂上写了这个很好，茶经要给一面读一面讲，给一面去研究，就只有在那里参考不对。茶经就是一面讲，一面读，有一面讲，然后参考一对。这个时候我们叫茶经。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把直接圣经写出来，然后我们再教导它。所以大家把大纲写出来很好，今天你们说的也是有人把大纲写出来了，这个很辛苦，因为。科学很要紧，你的思路如何，你讲解你教学如何，都是要清清楚楚。你这两个请大家一直做大纲，一直做大纲，训练大家你的思路也比较清楚，那么你可以讲的时候有气无气，免得不落在一点无气无气啊，这个很要紧的事。今天我就是建议这么多，但是下一次你们再有时间讲话，我再建议。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所提的，有什么问题没有？那没有问题，我们就是对我们刚进行，对我们刚会。
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三节，今天要预备的经文呢，就是从1章12节开始到12章。第34节，但是我们不看这么多啊，我们只看12章13节。
到专职拒绝。好，我们从头到底读一次啊。后来他们，我们一起读。
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祭司长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借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拿着戒指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做都不行，里面虽然不看我的外貌，乃是真诚之子完成的道，那罪子大概可以不可以？”
我们呢？我们就不说，我们
我真该纳不该纳，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纳我？拿一个衣裳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呢？”他们说是该纳的。耶稣说：“该纳的物当归给该纳，你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以自己纳。他就在人常说没有不好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说：“父子，摩西为我们写的说，人若死了丢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子。”又这个生子的话，有弟兄之人，一个娶了妻子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他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一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这样那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就是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也不死也不死呀，好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给我摩西的书，因为天上所上的吗？
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你是大神。”
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
有一个
人来听见他们见证，找到耶稣的
时候，就问他
说：“耶稣说哪是应该叫你们呢？”耶稣回答说：“应该叫你们，就是说你现在啊，你要听从我们的人，不听从你们，你要尽心尽力尽心爱你
爱
心
的这个
神，于是就说
要二人为一。”
但要比这两条路更大的。
文学的意思是说，不止说，全是因为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像没有别的神，并且一心一意一心一意爱他，有二人如此，
有的是
在王天朝
的第一次说话。
一杯天下来他的人就问，这杯他说，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首先我们看十三节十四节，他们对耶稣说：“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顺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的诚神的道。”他们的话是真实的可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前面那个背景啊就是在第十一章里面的人收割无花果树啦，还有洁净圣殿啦，后来他们就争，也是争论权柄是哪里来的，然后就是会跟他们讲几个比喻啊。这里呢有一个比喻是中欧的元素，也就是可以说他们要避，好像那些中欧的元素要避除灭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别的福音书呢，我们就发现不光是这一个比喻啊，还有两个儿子的比喻啦，还有家族与管家的比喻啦，有娶亲原始的比喻。他所解释的都是说他们这些人要聚其列，都是很急的啊，很诚实的，不顺情面的，没有客气的话，所以他们这样说也说的是真的。但是呢，这他们觉得他是诚实了，很急了，很坦白了，但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要除灭他啊，不喜欢他，然后呢他们就计谋阴谋要害他， 这里看我们的预谋呢，就是要靠他的话，看有没有看有没有把柄给他们抓住，可以拿来害他。好，我们看耶稣怎么应付了啊。其实我们看见他还是很诚实的啊，好像第二十四节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啊，岂不是因为不明白信心不晓得神的大能吗？第二十七节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啊。我们看主耶稣也是很坦白的，虽然你们要靠我的话，但是我也是很坦白的举着啊，好像那个人批评他说他不看外貌，乃是诚诚实实的诚神的道。但是耶稣不是好像我们一般讲的那些诚实的人都是笨笨的啊，就是常常讲错话的啊。耶稣在这里呢也显示他的智慧，从第一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是洞察人心的，他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所以他知道这些人的心。另外他也知道他们作为罗马的公民是应该纳税的，他们作为神的子民是应该奉献的，但是怎么回答这两个问题又不清楚呢？这是耶稣的智慧。从第二个不是比喻啊，对不起，刚才我讲错。第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耶稣这里，从第二个问题呢，我们就看到耶稣是认识圣经的，信圣经的啊。他说你们不明白圣经，就是因为他自己很有把握认识圣经，而且呢他还知道神的大能，他知道未来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原来是不知道啊，天上的使者不起也不消了啊，将来我们怎么样了我们原来不知道啊，原来耶稣不知道，他在这里呢是有启示将来的真理。他也告诉我们神是活人的神，他有念过摩西的书，因之前所在的话，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好，我们看第三个问题呢，我们的发觉耶稣是很通透圣经的啊。人家问他那个圣经那个诫命是什么，他一把就把它拿出来，好像很会做大夸张啊哈。就把他的真理就讲出来，是他能够把握到他的真理。好，我们再很简单的看耶稣所传的信息呢是怎么样。刚才我说耶稣他是有智慧的诚实的，不是圣经的。现在我们看他的信息第一呢，他的使人认识神的他说神是活人的神，不死人的神他把神讲了出来，他也把神的要求讲出来，要尽力爱主要完全的。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那个尽的是完了，完全了所以他把神讲了出来。另外呢，他也把真理讲了出来，就是天上的情形怎么样神是怎么样，他把真理讲出来。第三方面呢，他也有事情的行出来当然怎么行出来譬如要奉献他没有说不用，他说要奉献，这个也可以事情出来的。要爱神，要爱人，这些都是可以行出来的。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的信实呢是有生命的供应的是生命的信实是能够执行的我们今天看到这里吧。
像是一般的那个挺信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要跟你们呢思想的呢，就是在这个重点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 二三的末了，你可以说吗？这个当我们要明白这个二十二章的末了呢，我们事先要知道这个上文的这个开始，就是当主耶稣进圣殿的时候，当他举着牛驴进圣殿走这个庙的时候，那么就感知这个圣殿里头那些做买卖赚零钱的人呢，以后就那天呢，他就到这个托大尼呢去住宿去过夜。过夜呢，然后就这个过天的早晨又回来。那么在这当日呢，我们要提出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他最后一次重要的这个谈论，也是重要的那个好像那个见面的那个样子。也可以说主耶稣呢对法利赛人对人罪很严重的这个定罪，指出他们的罪呢，就是在这个从这个末了的开始，一直进到那个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所以也可以说这个人命呢对主耶稣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是他最后公开的这个谈论，对公众的谈论。也一方面呢，就是将整个这个犹太人的那个光明呢显露出来，这个人是法利赛人做他们的那个代表人物呢，指出他们很多方面的错。那么在这个第二十二章的末了的里头呢，也提到说问到关于这个大卫子孙的那个所发的那个问题，意思说就是主耶稣问他们，从这个路加福音跟马可福音呢，那天给我们看到呢是主耶稣问这个人士，但是在马太福音更清楚的呢，主耶稣是问这个法利赛人，也可以说就是做一个代表呢，就是我是法利赛人。因为先前呢问到那个撒都该人问到那个复活的问题，后来呢他们撒都该人就被耶稣回答他们的问题，回答着他们对那个话说呢，接下来呢主耶稣进一步去问这个人是法利赛人，提到关于基督你们的这个意思怎么呢，他们就回答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主耶稣就说大卫的子孙被圣灵感动，怎么才称他为神呢？主是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我的脚下。大卫去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从他们当中没有人能够回答，因为当时犹太人呢根本不接受。不接受这个主耶稣呢就是弥赛亚，并且呢在这方面呢也可以给我们清楚看到呢，这个主祭主生的主祭是呢弥赛亚的那个意思，但是犹太人呢不接受。所以呢在整个一节当中呢，主耶稣已经给他们知道说他就是弥赛亚。那么再下去呢二十三章呢，那么主耶稣就在那边定罪这个文字跟法利赛人，因为特别是在第二十三章呢，第二节说文字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有说不能行。他们把人当着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都不肯动。然后呢下去就提到这个法利赛人这个披着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非常非常的严重的那个定罪。主要说就是把我们是法利赛人呢定罪这个为那个假冒伪善，他们没有虽然 从这个神的话语当中知道很多呢，但是却在他们的生活里头呢，在他们的生命里头呢，却没有执行。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很重要的那个定罪。也可以说呢，在当时那个时候呢，主耶稣就是自学啊，定罪这个啊，除了定罪法利赛人以外呢，也是定罪这个犹太人，因为他们要拒绝他，因为主耶稣知道说，经过这个人命以后，那他是啊，需要被定啊十字架，需要啊被定罪。那么其中呢，在二十三章的末了呢，也提到这个关于撒加利亚呢，那个撒加利亚呢，并不是那个先知的那个啊撒加利亚。我们从那个二十三章这个第三十五节来看，教父上所有异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异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剑和砍中所杀的那个啊，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这个撒加利亚呢，啊，以前我以为是那个先知撒加利亚，其实不是。这个撒加利亚呢，我们在参考那个啊。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历代的事下第二十四章当中也提到，就是因为当时呢，撒加利亚呢在圣殿呢定罪那时候的百姓。为什么定罪他们呢？因为他们轻蔑这个神的律法，就是不遵守神的话。那么当众呢就在那个圣殿呢就把他杀掉。所以呢，主耶稣指出这个呢，一方面就是也是好像对犹太人这个定罪，说他们根本不接受神的话，也不遵守神的话，甚至把神的仆人呢都杀掉。所以在那个二十三章的那个最末了三十七节给我们看到，也主耶稣对那时候的耶路撒冷呢怎么说呢？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砍杀太先知，你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你到这里来，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市场一样，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呢，到三十八章，主就说：“看啊，你们的家成为方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的名来应当侍奉的。”所以这件呢，对于我们信徒呢，一个很重要的那个也可以说很重要的那个警告呢。虽然我们读到圣经知道很多，但是更重要的呢，主要我们呢乃是把他的话语呢从我们的生命生活里头能够执行出来，能够表现出来，并不是像这个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呢只能说而不能行。那么神的话语在当时呢是好的，无论是律法，无论是典章律例都是好的，但是呢，因为文士法利赛人呢没有执行他呢，而反而成为他们定罪的那个凭据。所以假如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头不仅仅把神的话语当作是说呢，而能够一直来找出它的应用呢，让他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发生功效呢，这个就是主耶稣对我们的那个旨意。并且我们在世上不仅是处世为人，或者是在一些其他的事上，都是要借着他的话语呢来作为我们的那个路线。还有呢，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关于他的事，或者他的预言，或者他的那个再来等等呢，一切都是在乎在他的话语。 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啊，我们能够彼此勉励啊，不仅仅知道呢，还要能够啊执行，才不至于神的话语反而在我们身上成为定罪的凭据。谢谢。
大家早，今天想不到你们很早就到了，记得带你们的圣经吗？
好。
这几个礼拜我们都在讲关于耶稣在世最后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讲得很清楚关于那一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今天我们要讲惊奇是耶稣所做的一些事情。如果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我们就会在这几个经节中看到。
马六章14节到5节，马可福音14章12节到5节，路加福音22章7节到53节。到底耶稣惊奇事他做了什么事情？我现在要把它写在黑板上，相信当我们讲完以后你们都会记得。他还能行是逾越节的能行，他那天晚上坐立正上，然后他们一起到客厅来一人讨饭。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到逾越节已经到了，我们要一起来吃逾越节的筵席。那么你们到妇女去，先遇到一个人拿着一个水瓶出来，你就告诉他说，